想象一下啊，现在是1930年，你正走在一条挺繁华的街道上，手里可能还拿着一份刚买的报纸。那时候正逢经济大萧条嘛，但是呢，你在街角的一家商店里看到摆着一个木质的盒子，它完全不需要接电线，居然就能发生声音。
就是最早的那种收音机。
对，收音机。当时走在街上的绝大多数人，看到它，估计也就是觉得这就是个小众的极客玩具罢了。谁能想到呢？它即将彻底重写全人类接收信息，还有组织社会的方式。
确实，当时的人肯定是意识不到这一点的。
没错，或者我们再把时间快进一下，到1984年。当你第一次盯着一台那种特别笨重、屏幕上还闪烁着绿色字符的个人电脑的时候，
啊，那个年代的老古董。
对吧？你大概也很难意识到，这个只会执行一些极简指令的铁疙瘩，即将完全重构整个世界的商业，还有我们生活的运转法则。
历史的发展轨迹其实总是有迹可循的，
这么说。
就是每一项真正革命性的技术，在它从那种少数人的实验品跨越到无处不在的基础设施的那个临界点时候，往往是不被大众察觉的。但是，一旦它跨越了那个点，它就会像水和电一样，直接引入背景里，却支撑起我们生活的一切。
这话说得太对了，欢迎大家加入2026年5月30号的本次深度探讨。我是你的主持人，今天我们要带你深入解析的就是这样一个正处于绝对临界点的庞大领域。
没错。
咱们今天探讨的基石是一份重磅报告，是世界经济论坛，也就是 WEF 和麦肯锡联合发布的，名字叫《太空：全球经济增长的1.8万亿美元机会》。
这份报告的数据非常详实。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带你穿透那些，关于火箭升空啊、宇航员漫步之类的刻板印象，我们要去看看，为什么你头顶那片看似遥不可及的冰冷真空，其实早已经变成了你每天买咖啡、点外卖、刷信用卡背后完全离不开的隐形基础建设了。
是的。
好吧，我们来拆解一下。报告里直接抛出了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说全球太空经济的总盘子会从2023年的6300亿美元一路飙升到2035年的1.8万亿美元。那个9%的年复合增长率，这几乎是全球 GDP 预期增速的2倍了吧？为什么太空突然就成了一个价值近2万亿美元的超级市场呢？这个蛋糕到底是怎么切分的？
要理解这个近2万亿的庞大市场，我们首先需要抛弃一个旧观念，就是认为太空经济就等于造火箭。
对，一般人第一反应就是造火箭。
没错，报告其实提供了一个极其清晰的分类逻辑，它把整个产业拆解为了2大板块。
哪两大？
第一块被称为骨干，也就是 backbone，这是你最熟悉的那个部分，比如制造卫星啊，发射运载火箭啊。或者是那些传统的卫星、广播电视等等。
啊，就是那些纯太空的硬件和服务，对吧？
完全正确。到2035年呢，这个骨干板块的市场规模预计会达到7550亿美元。
哇，这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了。
对，但是如果我们把视线从太空拉回地面的话，真正驱动这股太空经济狂飙浪潮的，其实是第2大板块。也就是被称为触角的这一块 ，reach。
等等，所以骨干就像是那种电信公司在地下铺设的光缆，或者是建在山顶的5G 基站，它属于纯粹的硬件 infrastructure，对吧？
这个比喻很贴切。
那这个触角指的难道就是跑在这些 infrastructure 上的那种国民级 app？
概念上非常非常接近。触角它指的就是那些，如果没有太空技术，就在地球上根本无法存在的下游应用和服务。
原来如此。
报告预测啊，到2035年，这个触角板块将激增到10350亿美元，
破万亿了啊！
对，而且它的年复合增速高达11%，可以说是远远甩开了骨干板块那个7%的增速。
哇，增速差这么多！
如果我们将这与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现在真正赚钱的早就不是把一堆复杂的铁块送上天了，而是这些铁块在地球上究竟催生出了多少新的商业模式。
这个听起来确实很宏大，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稍微落地一点，就说作为一个不造火箭也不发卫星的普通人， 这个所谓的触角以 11% 的速度在增长，这事儿真的跟我有关系吗？
关系其实比绝大多数人想象的都要深得多。当然，报告里面有一组非常有意思的数据。他说，未来十年贡献太空经济增长60%以上的，并不是你脑海中第一反应的那种国家防御啊，或者什么尖端深空通信。
那是什么？
排在最前面最核心的驱动力其实是供应链与交通，还有食品饮料行业。
等等，食品饮料？你是在告诉我，我街角的那家连锁咖啡店，或者我手机里的外卖软件，正在驱动一个万亿元级别的太空经济？
就是这样。
这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呀？
这就涉及到了太空经济最粗壮的一根触角了，我们叫它 PNT 技术。
PNT？
对，也就是定位、脑导和授时的英文首字母缩写。报告里指出，到2035年，全球每年生产的近30亿台设备里，全都会植入这种 PNT 接收芯片。
30亿台每年？
没错，就拿你刚才提到的外卖和打车软件来说吧，如果没有天上那几十颗卫星组成的网络去提供极其精准的坐标的话，平台根本不可能在瞬间计算并且调度成千上万名司机和外卖员。
确实，没有定位，外卖软件就成瞎子了。
所以报告预测，完全依赖卫星信号的网约车规模未来将达到3000亿美元，而跟食品饮料相关的外卖配送规模会猛增到3340亿美元。
哇！
甚至如果我们在往上游产流的上游看，哪怕是最古老的农业，现在其实也在深度依赖太空。
农业也靠卫星？
是的，现在的农业机械有自动转向系统，它依靠厘米级的卫星定位，能让拖拉机在夜间完全全黑的环境下进行精准播种，
连灯都不用开。
对，而且这能节省大量的肥料和燃料，单单是这个细分市场的收入啊，预计就会从现在的40亿美元暴增到240亿美元。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所以我昨天深夜在手机上点的那份外卖，看着小哥的图标在一个个路口移动，还有我在便利店买东西，本质上我都执行了一次太空任务。
可以这么说，
太空其实就是我们现代生活的隐形节拍器和超级哪航员啊。不过那个定位和哪航我能理解，但是 PNT 里面的那个 T 授时，就是 timing， 这个听起来非常抽象啊。
嗯，
直到现在几点钟而已，为什么需要动用卫星呢？
这其实是整个太空经济中最隐秘，但也绝对是最致命的一环。
致命？
你想想看，全球有成千上万个数据中心、银行系统，还有股票交易所，对吧？
对。
当你拿着信用卡，在便利店刷卡结账的那一微秒，东京的服务器和纽约的服务器必须在时间上达成绝对绝对的一致。
嗯哼，
只有这样才能防止重复扣款或者是金融欺诈。但是如果你仅仅依靠地面的光缆来同步时间的话，光在玻璃纤维里传输，它是有物理延迟的。
哦，也就是说，如果单纯靠地面网络的话，纽约的时间永远会比东京慢上那么几毫秒。
没错，
如果在金融交易里，这几毫秒简直就是灾难性的漏洞啊。
所以 GPS 这类的脑挡卫星，它本质上就是极其精准地悬浮在太空中的原子钟，它们在不断地向全球广播一个统一的时间戳。
原来如此。
我们现代社会的整个金融网络、电网的调度，甚至是 5G 基站之间的信号切换，全都是依赖这些太空里的原子钟来保持同步的。
我的天，仔细想想，这其实挺让人后怕的。就是说，如果有人或者某种意外物理上切断了卫星的授时信号，影响的不仅是我的外卖不知道送到哪儿了，而是全球的金融系统可能会在短短几分钟内直接陷入混乱，我的信用卡直接变成一张废塑料。
事实确实如此。
哇，那既然我们对这些地面的触角依赖已经这么深了，我们再把目光回到骨干层面，天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底层的革命，才支撑得起地球上这么海量的应用？毕竟以前把几百公斤的东西送上天，那可是个烧钱的无底洞啊。
底层革命的核心其实在于两个字，成本断崖和技术爆炸。
展开说说。
过去的20年里，运载火箭的发射成本其实骤降了整整10倍， 这主要的归功于商业公司的创新，特别是可回收火箭技术的成熟。
对，现在火箭都能稳稳地降落回来了。
成本的大幅缩减就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现在的商业地球观测卫星，也就是 EO 卫星，变得更小、更便宜，但是分辨率却达到了惊人的15厘米。
15厘米是个什么概念？
概念就是你在太空中甚至能看清地球地上放着的一台笔记本电脑。
这么夸张？
并且在通信领域也发生了巨变，传统的卫星电视业务其实正在衰退，取而代之的是宽带连接的爆炸式增长。
嗯，大家都要上网。
对，到2035年，卫星数据的价格预计会再下降10%，但是全球对卫星数据的需求量会激增60%。
哎，说到通信，最近大家都在疯狂炒作那个手机直连卫星，就是 Direct to Device。
啊，对，这个很火。
感觉好像很快我们只要拿一部普通的手机，走到沙漠里或者深山老林里，就能直接连上卫星看高清视频了。这是不是意味着传统的地面电信业马上就要被颠覆了，地面的信号塔要绝迹了？
哎，这里最令人着迷的是，报告其实非常冷静地指出了一个冷酷的现实。
什么现实？
就是受限于带宽吞吐量和高昂的成本，到2035年，这种手机直连卫星的年产值预计大约只有20亿美元左右。
才20亿？那不算是爆发啊。
没错，因为这项技术在未来10年的主要应用场景依然只是为了让你在偏远地区失去地面信号的时候能发一条求救短信，或者打一通音质极低的紧急电话。
哦，只能救命用。
对，它并不能支持你用卫星信号在荒郊野外流畅地看高清视频。宽带更多是作为地面网络的补充，而不是彻底替代。
看来传统的电信运营商暂时还能睡个好觉。不过每次聊到太空，总是绕不开那些科幻感十足的领域，对吧？比如说太空旅游啊，或者是在空间站里建工厂。
嗯，新兴领域。
这些商业潜力有多大？
这也是个容易产生认知偏差的地方。虽然太空旅游特别吸睛，新闻天天报，但实际上到2035年，它的规模非常有限，大约只有40到60亿美元左右。
确实不算多。
而在轨制造和研发，比如开发新材料或者新药物，预计规模在10到20亿美元之间。
等等，我为什么一定要跑到失重的环境下去制造东西啊？地球上的工厂不够用吗？
这主要是因为重力会带来很多物理上的限制。举个例子，比如拉制特殊光纤，在地球的重力作用下，光纤内部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微小的结晶。
嗯，
太空的微重力环境下制造的话，它的信号传输效率能比地球上制造的高出非常多。
原来如此，重力反而成了杂质的来源。
是的，但目前的瓶颈在于发射和返回的灵活性。你能在天上造出来，可是缺乏廉价高频的飞船把它们源源不断地运回地球。
明白了，那如果说太空旅游只是少部分富人的游戏，在轨制造又受限于物流的话，那么我们把这么多卫星送上天，它最核心的价值到底在哪呢？
这就得提到太空技术的另一个巨大价值了，它如何超越美元去拯救我们这个危机四伏的地球。
对，这正是我读这篇报告时非常触动我的一环。听起来就像是我们给地球同时装上了一台超高精度的核磁共振仪，外加一个覆盖全球的烟雾报警器。太空其实不是我们逃离地球的出口，而是保护地球的最佳观测站，对不对？
总结得非常到位。报告里举了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就是夏威夷毛伊岛的那场野火灾难。
啊，那场火灾伤亡非常惨重。
对，如果只依赖地面的热攒子，等你发现火情的时候，往往已经蔓延开了。但是如果充分利用高频的低轨卫星数据，结合 AI 算法，
嗯哼，
我们不仅能提前预测哪些区域火灾高发风险，甚至在火苗刚窜起的几分钟内，卫星就能直接调度地面响应。
这效率太高了。那气候追踪方面呢？我记得报告里还提到了追踪温室气体。
没错，特别是米碳泄漏。米碳是极其强效的温室气体，以前得在几百万公里的管道旁边铺设地面 sensor。
那成本也太高了吧。
是的，所以现在通过卫星高普光成像来追踪那些老旧工业基础设施的泄漏，
这种方式不仅成本效益极高，而且报告预测每年有望减少600万吨的米碳排放。
哇，600万吨呢、啊，这太了不起了。
还有一点，太空技术在打破数字鸿沟方面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嗯哼，
比如在秘鲁有一个叫 Internet para Todos 的项目，
听起来像是给所有人提供互联网。
对，他们就是利用卫星直接绕过了安第斯山脉那种极其恶劣的地形，为偏远农村的学校提供网络和教育资源，这就叫获取繁荣。
这确实让人感动。那既然太空现在是一场既能拯救地球又能创造出将近2万亿美元的利润的游戏，现在的玩家肯定不只是以前那些超级大国了吧？
当然，现在的全球博弈图景非常丰富，玩家早就不局限于传统大国了。
比如说
印度，他们已经成为了首个在月球南极附近着陆的国家，这是成熟玩家的代表。
对，印度航天这几年进步神速。
还有日本，他们不仅跟丰田合作开发月球交通工具，还在跟美国合作提升城市里的 PNT 纳导精度。
那些以前没怎么搞过航天的国家呢？
新兴玩家也非常猛，比如沙特阿拉伯，他们直接投资了20亿美元去发展太空产业，为了实现经济多元化。
有钱确实任性。
还有泰国，你可能想不到，他们正在开发国内的航天发射场。
泰国都要建发射场了？
是的。另外，报告也客观地指出了一个事实，就是在最近乌克兰的冲突中，商业空间应用，不管是通信协调还是地球观测情报，都在现代地缘冲突中展现出了日益重要的作用。太空已经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高地了。
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既然竞争这么激烈，报告里提到未来10年的发展轨道其实处于一个岔路口。
对，
说是有2种可能。乐观预期能达到2.3万亿美元，但悲观预期却只有1.4万亿美元，中间差了快10000亿啊。为什么落差这么大？
这主要是取决于几个关键变数。在乐观预期下，数据获取全面普及，而且超重型运载火箭让发射成本进一步发生断崖式的跳水。
那悲观情况呢？
悲观的1.4万亿美元预测主要是因为地上的技术也在进步。
怎么说？
报告里提到了一个技术叫超材料天线 Metamaterial Antennas。
对，我也注意到这个词了。
如果这种地面接收技术，或者说 6G 这样的地面方案发展的足够完善，它可能会替代掉很大一部分卫星功能。
哦，也就是说，如果地上的技术发展的足够好，我们可能真的就不需要发射那么多卫星了。这其实是一场太空和地面技术的赛跑。
没错，非常准确。而且还有一个巨大的变数，就是太空准入门槛如果停滞不前，或者我们遇到一个可怕的物理瓶颈。
太空交通拥堵？
就是这个。现在天上到处都是卫星，如果没有规范，一旦发生大规模的碰撞，产生大量的太空碎片，也就是所谓的凯斯勒现象，那整个太空经济可能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我们难道不会在太空中制造出一场可怕的交通大拥堵吗？
这正是为什么 WEF 的报告在最后强烈建议公共与私营部门必须马上开始合作，
制定交通规则。
对，建立太空行为规范，确保可持续的轨道操作，大家必须一起维护这个脆弱的环境。
呼，今天的信息量真的是太大了。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带大家稍微回顾一下今天的旅程。这意味着在2026年的今天，无论是你的下一顿外卖，你下一次在便利店的刷卡，还是人类应对下一次气候危机，你的生活都已经和头顶上那片原本遥不可及的星空紧紧绑定在一起了。
完全没错。
所以在结束今天的探讨之前，我想给你，也就是正在收听的你，留下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大家可以好好想想，
随着我们的现代文明从金融系统到粮食的供应链再到灾难的救援，我们现在越来越深地依赖于漂浮在充满敌意的太空真空中的那些基础设施。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天空因为一场剧烈的太阳风暴，或者是太空碎片的链式转机意外地断网了，我们这个高度发达的地球文明到底有多么脆弱？我们在享受着太空红利的同时，是不是也把人类的命脉悬在了一根细细的太空线上呢？
这个问题确实细思极恐。
好了，非常感谢你参与本次的深度探讨，希望今天的内容能让你在下一次抬头看天的时候有不一样的感受。我们期待下一次的知识共优。再见。
再见。